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我们这个星期的开始啊，也是步入了这个十一月的尾声，也就是要迎接呢这个礼拜一个我们基督徒很看重的节日——感恩节啊。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在空中辅导的这个大家庭当中相遇。在整个十一月，我们都一直提醒大家，这个是感恩的月份，说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来迎接每一天。所以今天嘉妍也要鼓励大家怀着感恩的心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呢就在今天呢想要用一个故事来开始啊。最近就看到这位医生他所写的一个小故事，这位很有名的医生也是一位作家，他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的医生啊，他名字叫做施以诺，曾经在他的一本书《信心是一把梯子》当中呢，他就写下了一个他个人的经历。也许呢大家最近呢都是会很容易就会生病了，对吧？因为天气已经转变了，变冷了，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是跟大家的体温有关的。我们人正常的体温是37度，那施医生有一次呢就说他要回去医院去看病，那个时间呢他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呢那段时间他就是有很多很烦乱的事情在发生了。那么他就去当医生要看病的那一天，护士呢就跟他报告某一位的病人晚上发烧的一件事情。在他听起来呢，他就觉得那么小的事就不用再报告了嘛。诶，可是当时他的心中突然好像圣灵光照他提醒他一样，就想到了37度是每一个正常人的体温，可是对于很多病人来说却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一个体温呐。这一阵子他很多的事又烦又乱，到底自己有多久没有为体温正常这个那么小的事而心怀感激呢？于是他在心中就默默地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最近好忙哦，可是我真的要感谢你，让我今天的体温就是正常的37度，我为这个恩典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很奇妙的，当施医生做完这个祷告以后呢，原本他很郁闷很烦躁的情绪就一扫而空了。然后那一整天他做起事来也感觉很有条理，自己的心也是安定下来了。他呢就回想啊，诶，这样让他有两个启发。第一，就是他明白了要先处理好心情才可以再好好的处理事情，这样呢就可以让整天的工作更加的事半功倍。第二，如果我们碰巧那一天真的是很郁闷，心情觉得不好，我们就来帮助自己回想一下，我们可以有正常体温的时候跟我们曾经生病的时候那一段日子来比较。那原来有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解释事情，37度的恩典就是这样了，这个是最平凡的却又是最真实的一个感恩的事情。是的，就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 来收听今天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小大人词语解释，渴望成长却仍在学习成熟的青少年，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经常与父母关系紧张。
结合 AI 智慧客服与专业辅导老师，拨开迷雾，解答困惑，协助父母与青少年建立健康的沟通桥梁。
扑朔迷离小大人。
欢迎使用小大人咨询平台，本平台旨在提升父母和青少年子女的亲子关系。不论你是家长还是青少年子女，都欢迎你咨询有关家人相处的问题。我们将为你安排辅导老师，提供建议，帮助你减轻压力与重担。
不想透露姓名的妈妈进入对话。
小大人平台您好，最近我面临着一个让我非常头痛的问题。我14岁的女儿即将升初二，但我发现她在网上跟一些陌生男性聊一些敏感的话题，甚至涉及到性方面的，这让我很崩溃。虽然以前女儿有些调皮，但她还算是乖巧的，但是她最近开始频繁地在网上跟陌生男子聊天，内容啊越来越露骨了，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第一次发现到的时候，我有尝试和女儿沟通，但她却说这是虚拟世界，可以随便聊。哎，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引导她。为了更好地理解女儿的行为，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我观察到女儿她对性方面呢，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我知道在她这个年龄的孩子吧，对性和人际关系感到好奇是正常的，但她现在的行为超出了我的预期啊。我真的很担心，每当我看到她在网上和那些男生聊天，我就怕她是不是受到了一些不良信息的影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想找到合适的方式和女儿沟通，让她明白在虚拟世界中也要保持警惕的重要性，认识到其中的风险啊。我也希望能让她有安全感，好跟我分享她的想法和感受，让我也能够引导她。
不想透露姓名的妈妈，听得出来您对女儿在网上和陌生人聊性方面的话题感到很担心，也怕她会被骗。现在网络上的确有太多的裸聊陷阱，使用网络的时候真的要特别谨慎。不过您同时也在思考怎么跟女儿建立起良好的沟通，让她愿意跟您坦诚分享。我们为您安排了司马真源老师，请来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
不想透露姓名的妈妈，我明白您现在很烦恼，您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儿讨论网上交友的事情，也担心她会不会遇到坏人。不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女儿为什么会对网聊这么感兴趣。像您女儿一样年纪的青少年，很多都喜欢在网上交朋友，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想要被认同，被理解。这个阶段的孩子很在意同龄人的看法， 但有时候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不太满意，就会想认识一些更酷的人，不管是为了谈网恋还是拓展社交圈子，他们都希望找到一些懂自己、愿意聆听自己的大哥哥、大姐姐，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并且排解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所遇到的困惑。第二，制造属于自己的空间和隐私。在学校或是在家里，交朋友这个事常常会被父母管着，问东问西，让他们觉得很有压力。他们希望由自己来做交友的选择，而不需要向父母报告。网络就提供了一个自己掌控、自由的交友途径。第三，渴望长大，体验大人的世界。有些青少年会在网上假装自己是大人，换个身份，换个性别，打造一个理想中的自己。有些孩子可能从小就觉得大人的自由度很高，而自己却要一直听大人的吩咐做事，因而心中有很多的不满和压力。而进入了虚拟世界，他们可以体验到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尊重和自由，负面的感受得以释放，就会尽情地探索这个可以自主的世界。不想透露姓名的妈妈，我很欣赏您有这颗愿意学习的心，希望能够改善您和女儿的关系。与青春期的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基础，对于促进亲子关系是很重要的。以下有八个有效的沟通方法。第一，保持开放的态度，不带批评的聆听，纯粹的接纳女儿的想法和感受，让她知道您是愿意听。第二，选择合适的时机，在孩子放松的时刻，比如晚饭的时间、看电视或者散步的时候，在一个轻松自在的氛围底下，您会更容易打开话题，聊聊心事。第三，表达关心。关心孩子不只是看他的学习成绩，因为他更需要的是他所爱的人去理解他、陪伴他。您可以多了解他在学校里的生活、他的朋友、他喜欢做什么，让他感受到您是真的在乎他这个人，而不是他的表现。第四，尊重隐私。了解女儿的同时，也需要注意界限。孩子在探索自我时，也是需要隐私的，要避免过度的干涉，这样他会更愿意分享。第五，分享经验。您可以用自己的经历来引起话题，让女儿知道妈妈也曾经面临相似的挑战，母女之间产生珍贵的共鸣。第六，鼓励表达。鼓励女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感受，您也要积极地回应，建立她的自信心。第七，建立信任。您答应女儿的事情要努力做到，这样她才会相信您，你们之间的信任也会慢慢地建立起来。第八，耐心聆听。在言谈之间，专注聆听女儿的观点，不要急着给建议，让她感到被重视。作为家长，您还是有责任去教导女儿一些交网友的基本原则，帮助她守住安全的底线。 而前提是要尊重他的隐私和他的独立思考能力。以下是四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不透露个人资料，这包括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和发送定位等等。第二，不传隐私照片，无论情况如何，网络使用者都应该拒绝分享任何个人照片，特别是隐私的照片和影片，避免被人利用或外泄，造成不必要的困扰。第三，不应该有金钱往来，以避免潜在的诈骗或者不诚实行为，保护自己的财务安全。第四，不随便约见网友，在考虑跟网友见面之前，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认识，彻底了解对方的身份、年龄、个性、家庭和学校等等资料。如果真的要见面，就必须在人多的公开场合，像是餐厅或者咖啡厅，并且要有大人的陪同，不能够单独行动，要保护自身的安全。最后，送给您一句智慧名言，是圣经的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为妈妈加油打气。
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一个人，数算夜空的星辰，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曾经总是一个人，孤独一个人，面对生命的所有，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
弟兄姊妹，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陪我》。当中说到这个歌词啊，可能有很多人他的心中都有这个想法，我不喜欢一个人，孤独的一个人，我期待有人陪我，陪我度过每个春夏和秋冬，找到一份真爱。而耶稣的爱呢，真的就是可以陪我伴我到永久的。的确，我们人生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们很难要求我们的身边一直都会有老伴可以一起的陪伴着自己，或者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要工作，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要他们来陪自己呢，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了。心中有渴求，可是谁又可以真正的24小时无条件的陪在我们的身边呢？也许就只有圣灵可以做到这件事了啊！耶稣也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安全感，给我们力量。有时候陪伴也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是静静的守候着，这个呢也是有意义的。曾经有一位日本的哲学家在他的书本当中就写下了这一句，他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忘却了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的陪在对方的身旁，也就是力量了。这个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可是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很需要的。也好像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陪在我们的身边那一份无声的力量一样。让我们一起重温苏博士谈子女教育，今天将会谈到如何培养孩子喜欢亲近主。从小知道主陪在身边的孩子，他的安全感一定会很足够的。
空中辅导与你重温以下精彩内容，用心聆听，一同学习，在主爱中同行。
怎样培养孩子读圣经的兴趣？如果你自己有兴趣，你是个愉快的人，你的孩子喜欢你，他就会跟你读圣经了啊，他喜欢跟你在一起，他就喜欢跟你在一起读圣经。所以为什么我们家里的气氛是要快乐的气氛，那我们的孩子呢，在快乐的气氛之下呢，他就懂得欣赏圣经的东西。所以你在平常生活之中引起他们兴趣，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呢都很有兴趣啊。所以你引起他的兴趣，对圣经有兴趣，或是呢化石从哪里来啊，恐龙的时候有没有人啊，这种都是很有兴趣的问题，对不对啊？啊，北京那个北京人是不是你的老祖宗啊？所以有很多很多有兴趣的东西。在家教育的好处就是你带他去旅行，旅行学的东西比在书本学的有兴趣，对不对？所以你不受这个假期的限制，你就很舒服啊。那孩子问的问题说，哦，不知道，不，我们去看看吧啊，所以你就可以去看了，对吧？孩子选择性的听父母的话，记不记得孩子不应该听父母的话？我常常讲了很多次，还没有进去头脑。孩子不应该听父母，孩子应该听啊。所以这个问题说他选择性，可能他比你聪明，他知道你哪一句是在主里讲的，那不是很好吗？啊，所以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知道说，我们全家是听从创造者的话，不是听从父母亲，因为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十全十美的。读书的习惯，孩子不喜欢看文学书，只喜欢看漫画。看他几岁，如果很小的话呢，喜欢看有图画的，有什么奇怪？文学吗？不一定每一个人喜欢文学。我告诉我们家里两个男的都不喜欢做写作，对不对？两个女的不需要做，她也会自己写的。所以每个兴趣不同。我们家里如果老大借书的话呢，都是借那个科学的；如果两个女儿借书的话，常常会借那个文学的。不过他们借回来了之后呢，哥哥也会去看。 所以兴趣不同，不一定要看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啊？最有价值的当然是圣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们读的东西有没有害，有一些有害的我们要解释给他听，比如说很多那个鬼鬼怪怪的东西啊，那我觉得说我们要解释给孩子听，免得他们呢啊学了一些鬼鬼怪怪的，那么自己会怕，然后呢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啊。女儿不喜欢穿裙子有什么关系？我喜欢穿裙子，我不喜欢穿长裤都有不舒服，对不对啊？我喜欢这个比较空气流通的，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这样子，所以圣经没有说要穿什么东西啊。圣经说女的不可以穿男的衣服，男的不可以穿女的衣服，那个意思不是说裙子是女的啊，裤子是男的，不是。你看苏格兰他们是男的穿裙子，对不对啊？所以意思是说不要不喜欢自己，不要违反上帝造的我去打扮另外一个性别，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一些人他喜欢他啊，比如说他跳来跳去他觉得比较方便，所以这种不需要强迫他啊，不需要说哎呀女孩子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不是事实，对吧？但是呢你可以引起他的兴趣，比如说你带他去看一些穿漂亮衣服的展览啦，或是带他去买衣服的时候去看一些漂亮的衣服，你可以影响，但是不重要。我的女儿有一次她的姑姑送她一套很漂亮的衣服，我觉得很漂亮，所以礼拜天我说哎，你要不要穿姑姑送给你的，她不要，我很难过，我说买这么漂亮的衣服呢，你穿给她看好不好，她不要。我就想想圣经怎么样说呢，圣经没有说，所以是不重要的东西，所以我就说没关系啦，你如果不要没关系，对不对啊？孩子拒绝跟我一起读圣经，因为他不喜欢你；不参加主日学，因为他觉得无聊，对不对？为什么？如果他是在公立学校，他早就被洗脑了，没有上帝。如果他认为没有上帝就是你们的宗教，你去做礼拜、做主日学、读圣经是宗教，我不要宗教，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是这么重要。那么魔鬼知道那个重要性，所以他要攻击圣经第一句，就是这个缘故。怎么样向孩子传福音？我今天讲的你们学就可以了啊。所以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圣经的原则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的主，你有没有分别为圣，你的生活是圣洁的吗？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什么意思？人家会问你，如果没有人来问你，意思说你没有什么吸引，你的生命不吸引人，人家不会觉得你心中有盼望。所以我们应该是你的生活，你的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吸引人，人家问你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我也是单亲你也是单亲为什么你这么快乐，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有这个病为什么你这么快乐，对不对？人家会来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常做准备，所以人家问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回答了。所以这是常做准备啦。孩子还没有信主怎么样祷告？如果很小的孩子你带他祷告没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心里信多少，我们就训练他，到他懂得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问他了，要不要耶稣做你的救主？什么意思？要不要耶稣整天跟你在一起？要不要耶稣做你的朋友？你就可以解释了，他就可以做一个决定。
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的酒。
喂，你好，郭姊妹。
你好，佳妍老师。
您的孩子呢，因为厌学，他一年没有上课，最近你也跟我们说，其实他有好转的，是吧？就是有一些地方也改变了，他现在就愿意出门。
现在出门次数也挺多的，
对对对，
每天能出去个两三趟，接送弟弟上学放学，有时候自己骑着电车出去散散步。周末的时候他也会和他小学同学约着一起玩。
嗯，所以他是有正常的社交了。
对，
姊妹之前也跟我们谈到说，你希望他可以填那个高中，再帮他去申请一个位置去读书。
也是神的恩典吧，我就给神祷告，然后神也感动他，他说他愿意填
啊，所以他现在就决定说要填了。他是突然间想通，或者是有什么好事发生让他有这个转变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神在他心里边做工了吧。
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
就从我打完空中辅导之后，听了好多好多节目，每天差不多听四个小时嘛，也坚定了对神的信心。现在就是每天聚会参加导读班，然后每天也祷告。回到神面前之后，我发现神确实真的一点点在他这边做工，在我心里也做工。现在我听我妈妈说话，我就是有一颗那种能够静下来听她说了，不像以前可急躁。
对，
所以说他这个情绪反正也是有转变，起码他现在会把自己的不开心过程什么说出来。以前他就说我不想跟你说，他就是门砰一关就进自己屋子，但是现在会能准确表达出来自己哪个点不开心。
嗯，
比如说他和他弟弟之间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嘛，他俩本来相差11岁，然后有的时候他发现他弟弟有些方面做的不好了，他就说妈你这个方面你不能纵容他，他这方面做的不对，你再打他。我就说有的反正妈妈是这样想的，能不打就不打，能给他讲通就给他讲通。然后孩子有的时候就是心里边可能小时候隐藏那种伤害都爆发出来了，他就说为啥我小时候大事小事你们就打我那么狠，为啥现在对我弟都不打。他就是以那种非常委屈的那种表情给我说。然后当时我说这点是妈妈对不起，妈妈以前确实是也不知道怎么去教养孩童，不知道怎么有好的方式对你们，现在妈妈也在学习中。然后他就很委屈地说一句，带着眼泪说，难道我就是试错品吗？我就是试验品吗？你在我身上做实验吗？我说不是这样，孩子真的不是这样。
哇，太好了，这个对话真的是看到姊妹呀，你其实真的是做了我们以前一直鼓励，很多时候家长就说以前不懂教育孩子，然后就带来很多伤害，现在你懂得怎么去回应你的小孩了，而且你还懂得要去道歉。其实你可以看到改变，不单单是只有神在你孩子生命里面做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实你自己的改变也带来他们的改变。
对，以前我是不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在神面前，一旦你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回转下来，神就会慢慢的都会联动的改变。以前我就是有点不太相信，我就觉得好像为啥变不变，我要变，我变了就觉得好像自己内在里边，现在能感觉到吗，就觉得好像老吃亏，就觉得为啥我付出那么多，万一我付出那么多别人不回应我咋办。我以前就这样想，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不是那样。
嗯，
就是我也明白自己作为这个基督徒的活着的价值，就是说怎么做光做盐，就是真的是落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是光喊口号了。
对，感谢主，就是我们不是光讲而已，我们一定要就是活出来。就好像郭姊妹你刚刚说的，你以前不懂，但是呢圣灵会一直改变帮助你，当你愿意踏出，比如你说你就听节目嘛，慢慢节目里面讲的你就把它就是听进去了，你不单单是听，你还做出来，你愿意尝试改变，这个就是谦卑。因为你不再看自己的想法更重要啊，或者我自己觉得我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你愿意学，你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谦卑的表现，然后呢，上帝就可以使用你来改变你的家人。所以真的非常感谢郭姊妹，今天你真的是做了一个见证。 当然孩子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还不能确定，可是我觉得你开始有这些改变之后呢，您的孩子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感谢神的恩典，
嗯，
就靠神的恩典站立吧。
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身皆为装饰，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以身皆为装饰。
你说我听，勉励代祷，空中辅导，一路同行。
喂，你好，吴姊妹。
啊，您好。
啊，吴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黄佳妍老师好，我心里面有点激动。
嗯、哦，为什么呀？
嗯，就是我一想到这个打电话，就特别的，就心里面好像很紧张那种。
哦，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就是这样好好的来交流一下，听听您的想要询问的，然后我们也会祷告纪念。姊妹，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不是啊？
嗯，是的。
哦，那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啊？
嗯，最近的两个星期我都在听。
哦，是的，对，很好啊，所以你是新听众哦，欢迎你呀、啊、吴姊妹。
嗯，以前也听过。
哦，
就是几年前
对
也听过一段时间。
好的，嗯，那今天你想问的是关于孩子的事吗？
啊，是的。
那你说说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
嗯，就是我的大女儿17岁了，她每天就是躺在床上看手机，然后看累了就睡一会儿，睡醒了也接着看。但是她有要求，就是让我陪她到外面。她也很喜欢上外面去。但是我也很少有时间陪他，所以他就一直就是看手机，经常的，就是胃口不好，吃些东西，他喜欢吃那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吃了之后就是胃会不舒服，会难受。他每天就活在那种，好像有时候他会自言自语，他对数字就是很混乱。就是这十个数字，1、2、1、2、3、4、5、6、7、8、9、10，他记不住，也分不清。我的大儿子，他15岁了，从上初一的时候断断续续的，不上，然后就到现在的完全的躺平，完全躺平已经，2年多了，从初一到初二，整个初二。进入到初三都是躺平的。白天睡觉，晚上看手机，除了要吃的还是要吃的或者是要衣服以外，他都把自己锁在反观在屋里面。从一开始的向我交谈，直到现在不愿意听我说话。然后这个小儿子，就是他们两个，这两个大的我就已经完全的没有办法了，只能够就任凭他们。这个小的现在10岁了，我小儿子，他也是断断续续的，总是说累。上一个星期上个歇两天，上个两三天。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因为过度的去吃零食，在整个假期他都是吃，不怎么吃饭，吃零食，然后玩游戏，也就是整天整天的玩，然后也不，关于学习的事情就完全的放在了一边。开学的第一个星期，他上完了，最后一天的时候有些肚子疼，然后接下来的这几个星期 每个星期都两三天不上，直到最近这一个星期就是只上了一天。嗯，检查出来他就是因为零食过度的食用，肠系淋巴结发炎。医生说开点药吃吃就好了，结果吃了四天也不见轻，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不睡，他说一想到上学他就不想上学也不想睡觉，非常的急躁，就是要玩手机，吃的药也不见效。嗯，这是三个孩子的情况。就我特别是小儿子他经常就是说人家都有手机，只有他没有手机，然后他就把我的手机拿着，我用的时候他有时候都不给，而且他总是说累，躺在床上什么都让我帮他。我这不知道该怎么管，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也学习过很多的方法，但是任何一种方法用起来都是会接下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姊妹啊，您有三个孩子，您平常自己一个带孩子吗？要不要工作啊？
是我一个人带，现在是我一个人带，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婆婆帮我带，现在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也没有工作。因为一个是我的身体腰疼，然后手不能用力，一个是就是三个孩子都这样，我也想去工作。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放不下的，那边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他是肺癌，动了手术，但是妈妈她脑出血，然后形成了偏瘫，去年又把腿摔断了，离不开人，我也放心不下。我们姊妹四个人，但是他们有两个是不在家，我和我大妹妹在家，但是大妹妹干生意很忙，也很少去，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我去得很勤，但是孩子一个一个这个样子，我心里面很难过。其实看到爸爸他可以照顾妈妈，是他照顾妈妈，就是给妈妈做一天三顿饭，然后他就出去打麻将，家里边也是一团糟。所以我基于这些原因，我一直就在找活干不找活干这个纠结。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是半天的，这样我可以有时间就是往我妈那边去，然后有精力面对家里面的三个孩子。但是也想有一份工作，因为我不能够上班挣钱，我们欠了很多的外债，丈夫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还要供养我们五个人的虚荣。看到他就是心有病，也不能去看病，也没时间也没那个钱去看病，然后还要不停的去工作。我也很心疼，想跟一起来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所以我就一直都在这种纠结当中。
明白。所以现在你的情况就是孩子有问题，三个都有他们的这个问题，而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也要你照顾，你丈夫要长期在外打工还债，您说你们欠了很多债务，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你的丈夫是成家就已经不在身边了吗？孩子出生的时候丈夫在不在呀？
他一直都在外面打工，就是他很少回家。
哦，你们欠债是因为做生意吗？还是什么原因他必须要还债呀？
他欠债是因为他在外面就是领工，带着很多的工人在工地上干活。这个是我的疏忽，我把那个精力没 我以前是就是信仰不明白主的话语，不明白主的教导，我就把他交在了主的手中，从来没有关心过他，没有问过他。然后他就在外面包活干，领着很多的工人干。他后来因为赌博还有其他的事情就欠下了很多的债。现在我也明白，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一直都在一个消极的在这种状态里面，所以给孩子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每当别人有来这里，就是过年的时候，或是平时人家有事情到家里面闹的时候，当因为亏欠人，所以当别人闹的时候吧，就是心里面非常的亏欠。然后当别人走后呢，就这个情绪啊就发泄在了孩子们的身上。
所以您他们孩子小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去管教的？
就是非常的凶的那种，对于他们做的事情不满意会体罚，会甚至会有暴力。有一次我用暴力就是把孩子都头打伤了，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就非常的恐惧，就跪下祷告，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在伤害里面情绪失控了。孩子本来是很乖的，三个孩子出生都是非常健康的，现在他们都是胃部不舒服，都是消化出了问题。
那大女儿17，二儿子15啊，他们是从什么时候都不在婆婆带了，是你来带呢？
大女儿小的时候6岁之前都是婆婆带的。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的。
你什么时候给她手机的？你还记得吗？
手机大女儿是给她手机，也在她十四岁的时候给她手机的。
给她手机以后，她现在也没有学习了。是吗？就是说你们给孩子手机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规矩给他们说怎么样使用这个手机，没有设下一些规定，就任凭他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吗？
一开始的时候手机使用都是有规定的。但是自从二儿子他躺平，然后就完全的失控了。
另外你说他们都吃零食啊，那个零食是谁买的？你买的吗？
零食因为就是我希望他们能够学会使用钱财，然后给了他们一笔零用钱，然后他就是这笔零用钱可以让他们自己去支配，但是他们每当拿到这笔零用钱的时候都会去买那些零食吃，而且是一下子买回来一下子就把它吃完。
姊妹，
如
果我其实哈，我听了那么久啊，我真的是觉得呢，你在教养孩子上着就出了十分大的问题。当然我听到你家庭里面的那个情况呢，也知道你实在非常的辛苦，上有高堂下有孩子，丈夫也不在身边，她也要去工作，而且也有债务。但是呢在管教孩子上，除了去管教上用错方法以外呢，也是价值观上也出错了，所以现在孩子成为了今天这个样子。你现在如果真的要把他们的行为改变呢，也不是没有机会，可是你花的力气会很大。你刚刚说17跟15的那两个都应该不太听你的话了吧，但是10岁那个孩子，如果
现在你来管制他不要吃零食的话，现在你还来得及吧？就算今天你给他们零用钱，可是你也要去帮助你的孩子了解，钱给了你，但是不是你乱花的，你也要知道他花在哪儿，买了什么，而且他用手机用什么东西也好，吃什么食物，这些营养的部分也是我们家长的责任。如果你想要去改变孩子的情况，从你的小儿子开始，可以先来帮助他规律生活吗？
就是这个，我现在非常苦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不听我的话，他完全的就是想要控制我的那种。
那你现在就跟他说，你不要被他控制你。你今天因为第一次打来呢，我要先给你一个方向呢，你做的第一步要改变你的思维。你要记得你是妈妈，他是儿子，谁是那个掌权的人呐？掌权的人就是你，因为你是家长。今天孩子他出了任何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没有好好使用我们做家长的这个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在我们手上。你使用的方式，以前你以为用打的、暴力的这些，你也知道是错误的，你是使用错了你的权。现在他想要来反过来控制，但是你现在要帮助你自己想的就是，你不能被他控制你，是你来管教他啊。如果您今天不能改变你这个思维呢，那你第二步也不用想了。所以今天如果你要祷告的事情，第一要祷告的先改变你自己的想法。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是妈妈，你要做好妈妈的这个角色呢，你就是必须要知道谁是那个掌管管教权力的人呐，就是你了。他想控制你，但是你可以不被他控制的，对不对？对不对，姊妹？这个你不能说因为他用情绪控制，或者是他用行动控制，或者是用他任何方式想要来掌控你，你也要告诉你的孩子，请他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跟你要求他想要的，因为你不会给他的。今天为什么养成这样？因为呢，你都给他。如果他要拿你的手机，你跟他说手机是我的，我也不会帮你买手机，这个手机是我的，你要使用的话，我要帮你定时间，不要再给他吃零食了。希望姊妹你要做的是，你的小的儿子还可以救回来呀。如果今天你不改了，你的小儿子都救不回来了。我们会往后继续跟进，也会继续的告诉你，但是我希望你来真的学习怎么样管教孩子的。你说你已经学了很多，我不知道你学了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听我们节目当中一些管教孩子的基本啊？这个可能你要先从基本开始了。
嗯，老师，我上过那个智慧父母课堂课，我才明白自己是一个心智不健全，而且是一个病态的一个生命状态。就是
如果这样的话呢，姊妹哈，既然你对自己有这些认识，我们不如这样，今天只是第一次嘛，我们就把你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放在祷告。你知道了自己有问题，可以的话，下一步你应要怎么去做呢？我们可以往后再跟你多给方向。但是现在我希望给你的一个鼓励，我们可以没有绝望的，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希望，你知道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帮助你自己改变，还有你的小儿子来改变。你要有这个信念。好，今天我给你这样的一个想法好不好？对，那我们就跟你谈到这里，姊妹，但是我们会继续的 跟你联系的。好，谢谢你的电话。
孩子好比一棵幼苗，家庭就是包裹幼苗根部的土壤，土壤如果肥沃，就有足够的营养供应他成长所需的养分。
父母好比一个园丁，培育幼苗成长都需要动手松土，按时浇灌施肥，让幼苗茁壮成长。
空中辅导为每位园丁提供一切栽种幼苗的知识和技巧，让我们一起努力为幼苗打造最美好的环境吧。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感恩我们可以共度这么有意义的一个小时，你们的陪伴呢也是对我来说很有价值的，不是只有我们节目的主持人陪伴大家，其实啊，你们的回应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分享的对你们的生命有这个造就都是很需要的。所以鼓励大家，如果你们觉得听完我们的节目内容对你们的生命好多的提醒，请大家呢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热线电话开放的时候直接拨打跟我们聊天，或者呢使用我们的短信还有电邮与我们联系，都欢迎你们。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还有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这个星期礼拜四我们是感恩节的当天，我也会继续的做这个直播的节目，还会有李天茂老师跟我一起做节目啊。感谢有老师的陪伴，想要跟他来互动的请留意拨打，还有呢可以透过短信和电邮与我们联系，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